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。
我是桑维埃，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已经进入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那里讲到耶和华神颁布了十条诫命给以色列民，给他的子民，为的是要他的子民遵守神颁布的这些诫命。我们也说到，颁布律法是为了叫人知罪，为了叫每一个罪人看到自己的需要。那么我也用一点点时间，我们来讲神颁布了律法是因为他跟人立了约啊。在洪水以后，他跟人立了约，他告诉人只要遵守他的律法，那么人就一定能够在神面前蒙福。约正是要印证了神的拣选，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民，神就用约来印证，而律法呢，就是约的具体条文和约的内容。律法为的是要维持立约的关系，所以神的拣选是个恩典，这个拣选是以约来印证，然后律法呢是一个能够看见的约的内容，为的是要维持约的关系。在运用律法方面，应用方面，首先一个，透过律法能够认识神，能够看到神的圣洁、公义、慈爱和怜悯。第二个呢，应用律法，守律法叫我们得智慧，有聪明。第三，就叫我们更了解神的救恩计划。那么也就正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啊，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那里所说的，所应许的约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所以透过应用律法，让我们更了解神的救恩计划。那么今天在恩典时代，我们当基督徒的怎么应用呢？应用律法，应用十条诫命的原则就是不按字面守，而是守经义。你比方第四条的经义啊，上回我们讲过七日的第一日啊，我们不是按字面守，我们是按每个星期的第一天，我们就去敬拜神，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啊。我们敬拜神，我们在那里从神那里施恩，宝座那里我们得供应，我们赞美神，我们敬拜神，我们把一个星期我们的疲惫我们都带到神面前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我们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啊，这就是啊守律法的经义了。好了，那么上一次呢，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已经看了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一节，那么一到十一节是讲神跟人之间的关系，那么今天我们会接下来从十二节起来查考。那么十二节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啊， 关于孝敬父母呢，我们以后会比较详细的来讨论这条诫命。接着第六条诫命就是十三节了啊，不可杀人啊。那些反对打仗的人会引用这节经文作为理由，很多年轻人认为不应该当兵，不要服兵役，因为当兵一定会杀人，杀了人就犯第六戒。可是我们知道这条诫命不是给一个国家，而是给个人的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杀别人。这个诫命呢，跟当兵跟处决罪犯是无关的。一个国家有权捍卫自己的百姓，在受侵犯的时候要为百姓的安危着想，要把敌人赶走击退，不让百姓受杀害，这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啊。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是给个人啊，他指谋杀。主说杀人是因为生气而起的，动怒而起的，所以我们连生弟兄的气也不可以，因为恨人就是杀人。接着呢，十四节就是第七条诫命了，不可奸淫啊。今天的世界是个淫乱的时代，神很清楚地指出不可奸淫，所以这条诫命仍然存在，仍然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一定不要被牵引，一定不要被这个肉体的欲念被牵引。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身子圣洁，因为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第八条诫命，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，不可偷盗。一个人认为可以去犯奸淫，可以去偷盗的话呢，去杀人的话呢，那么肯定啊，这个人啊，人见人怕，是吧？人见人怕，因为起码在社会上的伦理道德都不接受。因为奸淫啊、偷啊、杀人这些都是有连带关系的。那第九条诫命呢，就是十六节的啊，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向邻居做假见证，那就是撒谎了啊。做假见证，那么很多人认为说，当逼着你没法子啊，你不那样讲不行啊。我相信不那样讲你是听从人，如果那样不那样讲，不撒谎，不做假见证不行，你是因为人的缘故。难道听从人不听从神是应当的吗？是吧？使徒在使徒行传也那么说吗？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话，要持守神要我们持守的见证，我们就不做假见证，不陷害人。特别是做假见证让弟兄姊妹入狱的，更是叫人齿狼，而且在神面前是个很大很大的亏损。那么第十条诫命呢，就是十七节了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奴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保罗说贪婪就是拜偶像，也是今天最大的罪之一啊。那么神除了赐下十诫以外呢，他也为以色列民制定了有关社会制度方面的律例，另外也给他们定下了造祭坛的条例和会幕的条例。那么《利未记》这卷书就会更详细的记载有关会幕侍奉的各项条例，这些都是属律法的一部分。不过出埃及记之后呢，我说过我们要新旧约岔开，那么交叉来看出埃及记之后，我们会看马可福音，然后才看利未记。我相信要到十月份才看利未记了啊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我们就看十八十九节了。十八十九节的经文就记载，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的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以色列民看到雷轰闪电呢，怕，都不敢靠近西乃山呢，是吧？都说，摩西啊，你们跟我说话吧，都怕，怕神 直接的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要死亡的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二十节说，不要去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啊。神的律法有极高的标准，也是完全的，他要求人完全。如果你想靠遵守律法得救，那么你就非得要完全，如果你不完全，你就不可能靠律法得救。所以我很感谢神，因为他在无限的恩典里，他接纳了我这个罪人，拯救了我。恩典叫我们看到神的美善，也叫我们看到神的奇妙啊。21到23节就记载，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，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，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。为什么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以色列民显现？我觉得原因很明显，就是神要使以色列民对他有一个难忘的这个印象，并且要确实的知道他就是又真又活永活的真神。我们要记得啊，过去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深受当地拜偶像风气的影响，甚至拜那些受造之物，是吧？埃及的神多得要命，他们不是拜造物主。现在神渐渐跟他的子民亲近，让他们更认识到自己是啊，认识到耶和华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。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造祭坛的条例了，神除了颁十诫，还规定了以色列民要怎么样造坛献祭给他。这个柱坛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他所留的宝血。这个柱坛呢，是在以色列民造会幕之前造的啊。这个祭坛很显然呢，他们不论搬迁到哪，他们都要建筑筑一座坛，等到他们树立起会幕之后，他们才造一座可以随时搬运的祭坛。那么24节我们看一看啊，怎么样筑坛了。24节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这里没有提到为罪在这个坛上献祭的事，但是所献上的平安祭就表示啊，人需要靠着献上的祭牲啊，来使自己与神和好。基督就在十字架上流血，作为祭物献给神，因此呢，使人跟神得以相合。在坛上所献的燔祭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，让我们看到他拯救我们，他也能拯救我们到底。这座坛是用泥土造的，以色列民就在这坛上献平安祭和燔祭，以后神才规定他们献赎罪祭和赎愆祭。25节经文就说了，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以你在上头移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25节，这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神要他们筑一座石坛，但是那块石头不可以经过雕琢啊，不可以凿过。一个石匠很可能在造坛的时候花点心思啊，想把坛造得漂亮一点，好看一点，可是呢，当他一用工具来雕来凿那个坛的石头的时候呢，坛就被玷污了，所以神不许他们凿那块石头。可今天我们的教会里头已经远远越过神的规定啊，我们认为崇拜的地方要美，一切跟崇拜有关的东西都要尽善尽美，音乐呢要柔和，灯光要恰到好处啊，唱诗的人最好是音乐学院毕业啊，他能指挥啊，能唱啊，就是找这些人来唱就好了啊。教会的颜色要美丽，连这个讲的道呢也得活泼点，动听点啊，最好是轻松点。其实这一切你说不好也不是不好，只是如果这一切使人忽略了十字架的道理，看不见那一位在十字架上 为你我舍命的主耶稣基督，那么我们就触怒了神了。神不希望我们落在一个外面美观却没有生命内涵的光景，神不希望我们挂着基督教的牌里头没有基督，那是很要命的，是吧？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生命的组合，那不是教会，只是挂着宗教牌的宗教团体。所以你看诗班唱的再嗷嗷的，甚至能出磁带啊，能卖了，磁带都能卖了，但是它没有生命的，我们听得出来，是不是？那些所谓的出磁带那些的大教会，那些宏伟的这么庄严的，老外来了都去那参观的，那是给人看的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真的要留意，我们真的要留意啊！神不要整块石头，不要用工具，不要去玷污它，不要去使它污秽了。当保罗到哥林多城的时候，他发现哥林多人相当聪明啊，很有哲学味啊，很多异教的祭司想指出哥林多人的罪。保罗到了那里的时候呢，这些二流的三流的哲学家就想来跟保罗争论了啊，表现得挺有学问的。保罗在雅典也碰过这一类的情形，但是他对哥林多人说啊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一家教会不传耶稣基督并耶稣基督钉的十字架，那你教会再漂亮，再富丽堂皇，音乐再柔和，这个在那讲台上那个传道人啊，他说的多溜多溜多有学问，每一回教堂发出的钟声多嘹亮，但是这一家教会我们就说他不是教会，你不要当他是教会，因为在神看来他是已经被玷污了。好了，最后是26节，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很多人造坛都想造多几个台阶好方便走上去，可是在旧约那个时代，一个男人要走上那几个台阶的话呢，这个男的要把衣服提起来，但是一旦把衣服拎起来的话呢，就露出他的下体。神说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，这就表示神不会使用人的肉体，因为肉体对我们是无益的，而且肉体是不能到神那里的。让我们再清楚的解释啊，凡是啊以自我为中心所做的事情都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就是神憎恶的，神就不会使用它，神不会使用他憎恶的东西。如果有人今天说，哎呀，你的道讲的真好，那真是我们就要小心啊！干嘛人家夸你啊？我们所要传讲的不是自己，而是那位伟大的救主。所以我盼望别人听完了我的信息会说，哎呀，主耶稣真是奇妙啊，他的恩典真是够我用，那样就好了，是吧？那样就把荣耀归给神，那真是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我们在释放的时候，我们在教会的工作啊，在我们聚会点的工作，在传讲信息的时候，不要表现肉体，我们只要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出埃及记20章啊，我们就查考到这儿吧，看到这儿，下面呢我们继续进入第21章。出埃及记21章的内容呢，包括有下面几个方面，一个是有关奴仆的律例，第二是谋杀和杀人的律例，第三是有关拐带人口啊、咒骂父母、争斗等等的律例。出埃及记21章的内容跟社会的制度有关，那么这一部分的律例很重要，因为以色列民曾经在埃及当过一段时间的奴仆，是吧？出埃及记21章的首先1、2节就说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侍奉你6年，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 这里律例提到一个男性的奴仆，服侍主人七年之后呢，他可以得自由。如果他在当奴仆之前已经娶了妻，那么他自由的时候也可以把妻子一块带走。如果他当奴仆的时候才娶妻，而妻子属于另外一个主人的，那么他自由的时候，那他只有自己离开，妻子还是属那个主人。不过他可以为着爱的妻子和主人的缘故而随自己的意思留下来。假如他愿意留下来，他主人就用锥子啊，给他耳朵呢给扎个孔啊，就像那个要挂耳环那样扎个洞扎个眼儿，表示他要永远的服侍主人。其实呢，这个律例啊描绘出主耶稣基督啊，他来到世上取了人的样式啊，我们都是罪的奴仆，其实主耶稣可以不管我们，他可以回到天上，他不用进入死亡的门啊，不用死在十字架，但是主耶稣是甘心情愿的降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父神立了这个约，为了要成就神的救赎计划，他甘愿啊，他顺服，立了约他就顺服，以至于死。所以他取了人的样式啊，卑微的来到世上。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，他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诗篇第四十篇六到八节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段经文呢，是指的基督说的。因为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九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到世上来那段经文就得到应验啊。那么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九节是这样啊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你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那么以上说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因为呢这是按律法献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说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基督为了爱罪人的缘故，他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好把我们从罪恶的枷锁里头释放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三到六节这一段的经文呢，这里就开始描绘了基督了。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是三到六节我们已经是讲了啊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跳到十二节。二十一章十二节那里啊，关于人身伤害了，打人以至于打死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这节针对杀死了人所遭受的刑罚。十三节呢就说，人若不是埋伏的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哪里逃跑。在巴勒斯坦那里有六个逃城啊，分散在各个地方，好叫那些误杀了人的人啊，误杀人了，那么你误杀了人，你可以随处的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藏。以后我们会讲到逃城的事啊。接下去十四节经文就说，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。如果一个人犯了谋杀罪，他就必被处死。但是如果他为了自卫而杀人，不是出于预谋的，他可以免去一死，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，是吧？设逃城也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也预表基督。好了，十五节说，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。那么这里啊，是神对家庭的保护。十六节，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 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。十六节又照样让我们看到，神其实不容许有奴仆制度的存在，只是在当时因为普遍，所以神要对付他。十七到十九节的经文就说，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，人若彼此相争，这个用石头或是用拳头打那个，尚且不至于死，不过躺卧在床，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，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，并要将他全然医好啊。那么十七到十九节，换句话说呢，那打伤人的要赔偿那个受伤者，包括赔他的时间，养伤的时间和医药费。那么这些律例啊，加上这张圣经其他的律例，都是现在一些这个地上法律的基本法则，他们成为一个开放或者开明国家所建立法律治安的基础。二十四、二十五节来了一个总结了啊，二十四、二十五节就说啊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这两个经文是有关互惠的制度啊，法律定下来要实施，如果不实施就没法保障人的性命、财产的安全以及社会的安定平衡啊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不是指报复，这个经文啊不是指报复，而是赔偿要公平，是指赔偿要公平。有人解错了圣经，以为说以眼还眼就是你打我，我打回你，不是打，不是指报复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不用靠这些律例而得救，因为神向我们施下恩典，叫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，罪就得到赦免，而且还有永恒的生命。所以你说信耶稣多好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跟你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希望今天你就信，今天你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今天你就是他的儿女。那么下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就是主里的弟兄姊妹了。